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隐藏在日本的巨石之谜，这是位于日本千叶县的巨山遗址，90度的直角，不合理的巨大空间，平整如激光切割一般的表面，这真的是远古人类的杰作吗？还有这块位于兵库县的巨石，雕刻着无法理解的箭头、矩形和凹槽，就像某种巨大机械的配件一样，足足有500吨重，谁制作了它？制作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其实在日本各地隐藏着很多这类无法解释的巨石，表面存在着机械一般的痕迹，或者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平整度，有些似乎与天文有关，有些则完全意义不明。究竟是谁制作了它们？数千年来无人能够回答。而直到1990年代，当琉球大学的木村教授在与那国岛海底发现了更加宏伟的巨石宫殿以后，一条有关远古文明的线索似乎渐渐浮出了水面。位于日本千叶县的巨山遗址目前被官方解释为古代采石场，但事实上在古代这里并不盛产石材，因为太硬了，如果只使用古代工具，这里的花岗岩并不适合大规模开采。可是人们却在这里看到了平整的山体，就像被谁锯过一样，开采面上是一道道如同锯子割木头留下的带状痕迹，因此它被叫做巨山。然而究竟要多大的锯子才能整体切割下如此庞大的花岗岩山体，无法解释。包括这张1950年代的机械化采石照片，如果我们将这些古代痕迹的间距与现代采石痕迹相比，我们就会发现这根本就不像史前人类留下的采石场，反而更像是某种巨型机械的切割面。但哪怕是如今的机械也无法留下如此巨大的间距啊，更何况这是花岗岩呢？我们的机械不过是开采松软的煤层而已啊。同时我们也根本做不到像巨山这样如此笔直平整。更进一步，如果这里是采石场，那强迫症一般的抠出这种棱角分明的90度空间做什么？据历史记载，这里最早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700年，早期的佛教法相中和尚在这里开辟道场，到了公元725年，圣武天皇下令在这里修建了日本寺，寺院如今依旧存在，只不过由法相中一路变更为天台中，又变更为朝洞禅宗。眼前的日本寺大佛开凿于公元1783年，它高31米，宽30米，纵深10米，是日本最大的石雕佛像，前前后后总计耗时100年完工，开山凿石量约为9000立方。除了这尊大佛呢，巨山一路向上，那些远古石龛中还被历朝历代的和尚们雕出了1553尊罗汉的石像。这些石雕石刻放在日本已知的历史记载当中，就已经是古代奇迹工程了。但当我们将它与巨山痕迹相对比的时候呢，我们惊奇地发现，整个巨山痕迹留下的开山凿石量最少也有40万立方。因此如果按照历史记载推算，1783年的日本石匠需要100年凿出9000立方，哪怕是去掉佛像精雕细琢的时间，恐怕仅开凿佛像身后的那个石窟也需要20-30年吧。所以那巨山上40万立方的工程量呢，换算一下就知道，他们需要1783年的日本石匠们整整工作1000年。如果这种对比还不够说明问题，那么巨山上还有一尊高30米的观音像，它很薄，纵深大约只有1米，是在原先的巨山痕迹中后期雕刻的，换算下来总开山凿石量呢，大约只有150立方。而你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用什么工具雕刻的吗？让人后背发凉啊，它竟然是1960年的现代日本工匠使用各种巨型机械，总耗时6年完工的。现在能够体会巨山痕迹的可怕了吗？究竟是谁在何时出于何种目的修建的它，我们一概不知。日本学者曾经还调研发现过这样一个细节，那就是巨山被当作采石场使用，历史记载的时间为1603年到1985年。1985年的历史非常清晰，如今都还有那些最后撤离巨山的采石商们留在上面的现代机械和现代痕迹了。那我们将之与古代痕迹对比，杂乱和整齐也就一目了然。再看历史中记载的起点1603年，这一年日本发生了一件大事，德川家击败了丰臣家，德川幕府建立，德川家康于是下令重修大阪城，让大大小小的诸侯为自己贡献石材。 然后这些石材被用于修建的也很巨石奇迹的大阪城。但事实上大阪城的巨石之谜还有蹊跷，我们后面细说。总之这些被贡献上来的石头呢，都是有各个诸侯的烛灰的。然而当历史学家们追寻这些烛灰以后，却发现它们并不来自巨山，各族的烛灰出现在巨山周围的千叶伊豆采石场，但唯独巨山这里一个烛灰都没有找到。所以哪怕从远古记录来看，巨山也很可能并不是一座古代繁忙的采石场啊。其实将它的结构与形态和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巨石遗迹相比，我们就会发现它很像秘鲁的普马彭古，都有那些几何造型的巨石，都有一样的平整工艺，一样的未知结构，一样的激光精密度。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天之浮石出现了比巨山痕迹更像普马彭古的未知结构。这块巨石长 7.2 米，宽 6.4 米，高 5.7 米，重达500吨，被平整地雕刻出箭头、梯形、矩形和收口、卡扣等一系列意义不明的精密结构，真的就像某种组件一样，太神秘了。据说日本神道教的祭师在史前就发现了这块巨石，还因此修建了一个神道教的圣殿生石神社。可哪怕是最远古的神道教记载，祭师们也都不知道这块巨石从何而来。其实当1824年西方探险家希伯德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被震惊的并不是它的体积和造型，而是它底下的池水。首先视觉上，它是一种漂浮在池水之上的感觉，这就是它被称为天之浮石的原因。但事实上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并不是真正的悬浮，而是坐落在一块池水中央的基石之上。到这里你可能都不觉得有什么怪异，可是仔细考察池水，当年的希伯德探险队就不淡定了，因为这不是池塘，而是水井。什么概念？据日本人说，无论干旱洪涝，这潭池水呢永远就是这么高，从来不枯竭，也从来不溢出来。所以这下面显然连通着另一个更大更平衡的地下水系统，因此它是一个水井而非池塘。如果它是一个水井连通着更平衡的地下水脉，那这意味着什么？你什么时候见过中间铺着挡着一根基石的水井？这是在花岗岩基岩上挖了一口环形的水井啊，而且恰好挖到了一个十分平衡的地下水系统，然后又在水井基岩上面安放了一块重达500吨的箭头巨石。这是古人疯了吧？这么做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如此可怕的工程怎么去完成它？如此先进的地下水脉勘测技术，他们古人又是如何掌握的？这可是花岗岩上挖环形水井啊，可不是你村口打井可以一遍遍尝试哪里有水。很显然，从他开凿花岗岩的那一刻起，就知道这底下至少有可以稳定到如今21世纪的水脉。所以这是史前人类应该拥有的科技水平吗？无法解释，过于离奇。然而曾经有天文学家计算过，箭头指向的方向是10600年前冬至日太阳升起的方向。所以它修建于10600年前吗？要知道世界上最著名的巨石奇迹吉萨大金字塔，其中最重的花岗岩也才15吨，而这块天之浮石500吨。同时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巨石奇迹哥贝克利石阵修建于11000年前，其中最大的巨石重量不过50吨而已。难道10000多年前放置这块天之浮石的那个谁就已经是比金字塔和哥贝克利更加高级的存在？天之浮石向东南100公里，跨过大阪湾，考古学家们在这里挖开了一座神秘的上山古坟。两条墓道墓室都由巨型的花岗岩在地下土层中垒砌而成。第一条墓道走到尽头呢，是一张由粉色花岗岩雕刻而成的石棺，这石棺上面出现了和天之浮石结构类似的箭头，这是找到破解谜团的钥匙了吗？然而继续深挖，所有人都惊了，它竟然和大金字塔的国王秘史一样。难道这不是坟墓？因为所谓的粉色棺材里面根本就没有遗骸，也没有陪葬，而且棺材盖也像是大金字塔的国王秘史一样被什么强大的力量掀翻了，砸碎了。可能是地震吧，专家们只能这样安慰自己。而如果是地震，为何四壁的花岗岩没有坍塌了，唯独棺材板被掀开砸断呢？ 一切充满了诡异。还有这些箭头形状的凸起似乎也出现在了环太平洋的秘鲁、印度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等等巨石结构当中。同时对比这个粉色花岗岩的石棺或者说石盒，它除了像大金字塔的石盒以外，更像古埃及公牛神庙里另一块巨大的石盒，也是一样的平整光滑，绝对精准的90度夹角，唯独埃及的石盒上面缺少了四个箭头状的凸起。他们如何将花岗岩这一地球上最坚硬的物质之一打磨得如此平整且精确呢？继续深挖另一条墓道，墓道中出现了一块无法破译的石板，上面有精准的圆形、长条形和阶梯状结构，就像在等待着与谁进一步组装一样。挖掘在没有得出结论的情况下就结束了，古坟被彻底回填，如今就像一个厚厚的封印。挖了两条墓道，实在不敢再挖。其实日本像这类古坟数不胜数，甚至日本历史上都有一个专门的古坟时代。然而这些古坟当中究竟埋了些什么，恐怕就像这座上山古坟一样，都只会越挖越迷糊。少数已经挖开的古坟中出现了类似秘鲁的巨石结构，也出现了和大金字塔类似的密室通风管结构，而且这些挖开的古坟中很多也根本就没有遗骸。所以这是坟墓吗？实在太神秘了。接着再看日本人最大的古坟大阪城内那大大小小的钥匙孔，如今他们被认为与古代的日本天皇有关，禁止一切考古发掘。但真相究竟如何？就像环太平洋出现的同款巨石凸起一样，这种意义不明的钥匙孔结构似乎也并不是坟墓，它的同款造型竟然也出现在了世界各地的未知古代遗迹当中，似乎它隐藏着某些更深邃的远古线索。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这些日本巨石究竟从何而来，解释他们的理论大概有如下几种。第一种解释认为他们来自最原始的日本土著神文人，神文人因其出土陶器上普遍带有绳子的纹样而得名，他们留下了很多意义不明的图偶，不仅有这种穿着紧身衣戴遮光镜的形象，还有这种三角形脑袋几何身体的怪异造型。据考证呢，神文人早在 1.4 万年前就已经生活在如今的日本列岛，但他们几乎与今天的日本人无关。今天的日本人体内 DNA 大约只有 5% 到 10% 来自他们，这几乎就和我们体内直立人、迪安德特人的基因比例相当。所以神文人就是隐藏在日本列岛制造巨石的史前高科技种族吗？按理说只能是他们，也只可能是他们。但是随着对他们的考古发掘显示，他们并没有什么神奇的高科技，甚至连规模化的农业都没有，在日本列岛生活了10000多年，还依旧处于原始的狩猎采集时代，部落规模不超过2000人，几乎没有对外征战和大型工具，所有出土的石器都是用来狩猎小型动物的工具。因此他们真的要靠这些细小的石器来开采、雕刻和搬运那种动辄几百上千吨的巨型花岗岩吗？虽然有专家认为所谓日本古代意义不明的很多神代文字就是神文人成熟的书写系统，他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这样不发达，但事实上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更普遍的观点认为，神文人并没有成熟的书写、天文和计算系统，虽然他们的陶器花纹和神秘图偶制作得非常精美，但是看他们的颅骨和社区复原图，这似乎并不像拥有古代科技的种族啊。接着也有人提出，他们的怪异图偶是否是对这一古代高科技种族的模拟与崇拜呢？10000多年前，日本列岛上是否还存在一个比神文人更高的史前种族呢？一位名叫林浩斯的日本学者曾经大胆提出了北极人的假说，他的假说基于对另一块未知巨石的研究。这块巨石位于日本奈良县明日乡村的一片竹林当中，叫做九传石，重约20吨，长宽高分别是 5.5 米、2.3 米和1米。起初他以这样一种十分离奇的姿态被发现在荒无人烟的竹林当中，最诡异的是他上面那些意义不明的形状和线槽开凿的极其平整，而且似乎这块巨石曾经被切割过，切口处还留下了齿轮状的结构。这里有一份日本学者还原以后的修复图，大概是这样。然后对这些线槽形状的研究大概分为两派，一派是流水派，一派是天文派。我们先说这个流水派， 由于2000年的时候，日本考古学家对巨石周边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它是一个更大流水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大概整个流水系统是这样的。然后由于日本神道教认为水拥有净化和属灵的性质，因此考古学家们猜测这可能是一处未被记载的神道教道场。再结合九传石被摧毁的线索，他们推测出这样一个故事。第一，在未知的史前时代，某原始宗教部落修建的九传石进行祭祀和宗教。第二，从周围出土的一些石像来看，该部落似乎遭遇了袭击，石像被折断了，九传石也被切割了。第三，部落撤离，遗址荒废，这一切都发生在十分远古的时代，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接着是天文派，这一派解释认为九传石就是神文人已经掌握天文农业知识的印证，认为这些线条图形呢，就类似于我们的24节气之内的农业日历。但是属于天文派的林浩斯林博士却更加大胆地认为，第一，完整的九传石遗址比现在已经挖掘出来的结构要更大，比如山下还有一块龟石，其实这才是九传石流水的真正终点。第二，山下的这块大龟石身上有一个十分著名的日本传说，说是当龟头指向西方的时候，日本就将变成一片泥海。曾经龟头指向东方，而现在则已经指向西南方。所以这块龟石是否真的能感应某些地球磁场，预言地质巨变呢？第三，如果是，那袭击史前九传石部落的就可能不是外族，而是地质巨变。整个九传石遗址其实是某种远古的地震局。第四，九传石的形状线条到底对应着天空的哪个星座？其实它并不对应星空，而是对应北极。林博士认为九传石是一幅以北极为中心的世界地图，因为各个线条指向的方位恰好和北极点指向如今地球上各种巨石遗迹的角度方位相当。于是在这种脑洞下呢，一个史前北极人在上一个冰河期之后从北极出发前往世界各地传播知识营建巨石的故事被描绘了出来。当然日本也是他们的一站，他们在日本留下了巨石，同时也被神文人崇拜，列到了土偶之上。但后来呢，天地巨变，他们又离开了日本，不知所踪。而这一切发生的年代很可能是11000年前，所谓的天地巨灾则可能是哥贝克利石阵同样预示了的那场新鲜礼物事件，地球被陨石雨击中，火山、地火、海啸、冰河轮番袭击，摧毁了地球上绝大部分的史前文明。比如在巨山以北160公里处，日本立木县大谷山，这里还有一座和巨山风格类似的史前采石场，也出现了笔直的巨面和矩形的开窗。但最诡异的是，这竟然是一座地下采石场，最主要的十方开采遗存竟然在深达60米的地下。从这个入口进入，地下空间长140米，宽150米，高13米，开采石方量达到了惊人的27万立方磷灰岩，而且开采面上还留下了和巨山一样的大间距痕迹。官方解释说，这是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日本石匠采石所遗留的，但或许这更像是史前北极人躲避天灾时修建的避难所了。到此为止，这就是林博士有关史前北极人的天灾理论，很刺激，也似乎可以和我们《山海经》中的北极幽都、古希腊的许波尔波瑞亚北极神族传说相印证。可所谓的北极人后来去哪儿？为什么没有留下更具体的遗骨遗物？地下避难所中什么都没有发现。但接下来了，又一位西方专家放眼整个环太平洋地带，他提出了一种更加具体的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人就是著名的古代遗迹研究者葛瑞姆·汉考克。他于1990年造访日本，以上的各种巨石在他看来都不是破解悬疑的关键，他认为最关键的钥匙出现在这块怪异的义田岩船之上。这是位于日本奈良县另一片荒野竹林中的巨石，一东一西似乎和九传石形成的某种对应，但它比九传石更加诡异，表面被打磨得如镜面一样光滑，但却开凿了两个像座位一样的槽孔，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双人独木舟的结构。又因为它所在的地方叫做义田池，于是就被叫做义田岩船。汉考克认为破解谜团的关键就是义田岩船的背面， 这些背面坑坑洼洼的结构和正面光滑的结构完全是两种概念。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认为这是言传未完工的证据，但如果未完工背面出虐雕刻的话，那也不应该是这种纵横相交，留下这么多复杂的凿痕和区块啊。所以这是什么？汉卡克敏锐地指出，首先这些区块结构也出现在了琉球与那国岛海底的巨石遗迹当中。其次，他认为这些区块和痕迹正是某种未知的书写系统，或者更直接，就是某种数位信息。因为当你把我们的唱片、光碟、硬碟无限放大，你看到的其实也是它表面这种无意义的凹凸和划痕。所以这是一块巨石硬盘吗？就像我们科学家说的那样，电脑手机里的闪存信息只能保存几年到十几年不等。比这长一点的是磁带、光碟、硬盘上的信息，它们是雕刻上去的，能够保存数百年之久。更长一点的反而是书本上的信息，可以保存上千年之久。而真正保存上万年不灭的信息，目前人类已知的唯有雕刻巨石。和一万年前哥贝克尼人留下的巨石阵一样，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毁灭后，地球沧桑巨变一万年以后，下一波文明还能读到我们的信息，那我们现在能做的依旧只有是雕刻巨石。因为一切高科技手段都经不起时间的洗礼，这就是所谓的巨石硬盘理论。然而更进一步，汉卡克提到的与那国岛巨石又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1986年被潜水爱好者们意外发现的海底巨石奇迹。接着从1987年起了，就有琉球大学的地震学家富春正昭开始对它进行考察和研究。十分离奇，这里出现了巨大的台阶结构、回廊结构，甚至是拱门结构、通道结构，但是没有任何远古人类的遗存在这里出土。又和巨山、大鼓山一样，眼看着它分明是巨大的人造结构啊，但又偏偏找不到制造者的蛛丝马迹。制造者去哪里了？找不到文字，也找不到遗骸。所以它是采石场吗？当然海底不可能再出现采石场了，因此主流专家只能再退一步，说它是自然形成的海底结构。然而汉考克却说，所谓的他们，所谓的神文人崇拜的土偶们，他们会不会是一个被淹没的环太平洋史前高科技种族？也就是说，传说中沉没的母大陆真的是存在过的吧？他们有遗留在海底的宫殿，也有遗留在地表上的避难所、天文台、采石场。他们的文明和我们不一样，我们以书写和文字为基石，而他们会不会是以巨石硬盘、与巨山上那些划痕、以一田言传背后的那些区块为信息系统的古代文明呢？我们看不懂他们的这些几何划痕、区块会不会都是他们的硬盘信息呢？另外，环顾太平洋，日本很多巨石样式也出现在了太平洋彼岸的壁炉，比如大阪城。如今我们在大阪城内也看到了很多类似壁炉巨石的垒砌结构，甚至看到了高 5.5 米、宽 11.7 米的巨型章鱼石。这块石头由于表面隐约有一个章鱼的图案而得名，十分离奇。如此巨大的石材，德川家康时代的日本人究竟是如何开采和运输的呢？汉考克认为，大阪城的修建似乎是某种17世纪日本人对远古巨石文明的追忆。其实站上城墙一看，原来章鱼石的厚度只有不到2米，与其说它是一块巨石，不如说它是一块巨大的瓷砖，它是狐假虎威贴到大阪城的城墙上的。家康时代的日本人有能力运输它，因为它的重量不过100吨而已。因此汉考克不禁怀疑大阪城从何而来，从最原始的十三本院寺，到丰臣家的大阪城，再到德川家的大阪城，他们仨一层叠一层，是否是因为这里原本就有古代的巨石地基和巨石墙体遗存呢？几乎是同一时代，太平洋彼岸的秘鲁印加帝国崛起了，他们的天空之城感觉和大阪城一脉相承，但印加人却说自己不过是发现了这里，是他们天神遗留的宫殿。所以大阪城内如今依旧遗存的那些更加明显、更加整齐、更加宏伟的巨石垒砌，会不会也是他们从最早期就遗留下来的东西？这就是格瑞姆·汉考克的猜测。他认为这些史前巨石文明是一个环太平洋的存在，在10000多年前地球巨灾当中呢，他们沉入了海底，但那些没有沉没的部分，在日本的山林里、在秘鲁的高原上，依旧有他们遗留的巨石奇迹 和巨石硬盘，只不过我们如今无法破解他们的信息，也不愿意相信他们的存在。然而他们究竟是谁？继续破解，专研与那国岛海底结构的木村教授又提出了一个更加具体的理论。公元239年，中国史书《三国志》中记载了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野马台国。在普通的历史认知中，野马台国被魏明帝册封，这是继汉光武帝刘秀赐倭王金印后第二场古代中日大交流，因此野马台也被日本学者认为是日本国的前身。但事实上细读史书就会发现，刘秀册封的时候日本叫倭国，怎么到了200年后魏明帝的时代就叫野马台了？而且仔细考证三国志，野马台国根本就不在日本。具体说来，时间回到公元238年，这一年大魏的代方郡，也就是今天朝鲜平壤那一带，忽然从海上出现了一群自称野马台使的朝贡者，为首者叫做难生米。他说自己奉野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之命前来与大魏天子交好，郡守不敢怠慢，于是启程护送他们去到了大魏都城洛阳。在洛阳城中，他们觐见了大魏天子，天子授予他们紫带金印和无数的财宝。他们也在此期间呢，与魏国沟通了很多东方大海上的情况，说那里有倭国、倭族，有裸国，有黑齿国等等等等。朝见结束以后，难生米一行人就带着财宝回到了代方郡，然后又由一位叫做梯郡的校尉领队带领着一支大魏使团，同难生米他们一起登船回访野马台国。随后梯郡记载，上船后沿海岸线航行，先是韩国，这个没问题，就是今天的韩国，接着到了一个叫做狗协韩国的地方，这可能是今天的韩国釜山，然后渡海到了对海国，这可能就是今天的对马岛，再从对海国渡过汉海到达夷大国，这可能是今天的一岐岛，穿过夷大国又渡海到达莫卢国，这可能就是登陆了如今的日本九州岛，然后从莫卢国向西南渡行500里，三国时候的一里等于今天的400米，也就是大约200公里，到达了伊都国，再往东南走100里是卢国，卢国再往东走100里是布弥国，到这里都很正常，把里程换算进去，这几乎就是到了今天九州岛的东南部边缘了。接着问题来了，梯郡又记载布弥国再往南，自己又上船了，走了20天水路到达头马国，可是九州岛往南走水路，这不就离开日本了吗？接着头马国再往南，水行10日，路行1月，终于到了卑弥呼女王的国度邪马台国。这里有70000户，而70000户是什么概念？蜀国灭亡的时候，《三国志》记载蜀汉人口280000户，所以距离九州海岸以南30日水路的茫茫大海中，有一个可以支撑蜀国1/4人口的邪马台国，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这里是太平洋啊，是平均深度4000米，最深处7507米的琉球海沟啊。因此为了解释这个谜团呢，很多日本学者都认为梯郡这里的方位记载完全是混乱的，布弥国应该在今天大分至中京一带，布弥国后水行20日又10日，也应该不是向南而是向东，如此他们就是走了濑户内海，到达了神户大阪一带。可是三国志后面还有记载啊，邪马台国在会稽东野以东，也就是说它在太平洋上的位置应该是南北相当于今天会稽到福州这一大片区域，但显然大阪比这靠北很多啊。所以问题出在哪儿了？琉球大学的木村教授说，问题就出在琉球海沟上。还记得琉球这边与那国岛海底发现的巨石遗迹吗？万一这里曾经还有一片陆地，还有一片能支撑蜀国1/4人口的大型岛屿了？虽然木村教授没有直说邪马台国就是这片沉没的琉球外岛，但他还是在自己的书中详细论证了邪马台国不在日本而在琉球，并给出了具体的推论图示。接着如果我们把以上线索，邪马台国70000户、与那国岛海底遗迹等等线索全部综合起来，似乎那个格瑞姆汉考克猜测的环太平洋古代巨石文明也就已经呼之欲出。原来传说中的五大陆，传说太平洋里那个远古高等文明最终沉没的时间，可以进推到我们的三国时代。三国时沉没大陆的最后女王还曾派遣使者觐见过大魏天子， 三国志中甚至还记载，女王国自古以来就知道中国的存在，并且和中国一样，男子自称大夫，同时女王国的男子在面部纹身，这也是与上古时代夏后氏将少康的儿子册封于会稽少康族断发纹身的习俗一脉相承，都是为了躲避大海中的蛟龙之害。所以这么说，远古少康时代沉没大陆的高等文明就已经和夏后氏有过交流。那如此推算，秦始皇东海寻仙徐福东渡，竟然也不是为了找日本，而是为了找他们。再联想到我们先前会员频道聊的那些秦始皇海军的故事，一切好像都串起来了呀。所谓的瀛洲方丈蓬莱方湖，难道真的是指他们这个曾经在太平洋上的高科技文明？后来他们沉没了，他们的国度变成了山海经中的东极归墟深渊大壑，而他们最后的使者也曾在秦始皇的时代驾驶着论波舟出现过。之后他们随着沉没大陆引入深海彻底消失，唯独那些曾经侍奉他们的人类还在最后几片未沉没的孤岛上苟延残喘，这就是野马台国。可能到了三国时代，最后的野马台国也坠入了琉球海沟，只剩下三国之中九州以南会稽以东七万户的离奇记载，和如今举纳国岛海底的巨石宫殿，他们还在见证着曾经的存在吧。也许这是最具体的一种推断，他们不仅在秘鲁和日本留下过巨石遗迹，还在太平洋海底留存着更多未被发现的巨石硬盘。所以故事推演到这里，如果他们真实存在，如果三国志没有说谎，那中国大陆上在远古夏后少康山海经的时代也应该留有他们的巨石遗存呢？可这些巨石在哪里？其实继续深挖隐藏在中国的巨石遗址，我们也看到了诡异的箭头状凸起，也看到了机械一般的整齐切割面，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更深邃的故事了，我们后面接着分享。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中国也有同类巨石，你别卖关子了，赶紧去写稿啊。